哦，我看到别人写这个，他说小明某天不小心被蛇咬了，他就很紧张的上网搜寻被蛇咬怎么办、嗯、那就出现搜寻结果嘛，就写说要举高然后施加压力，然后小明就一把把蛇举高说你最好给我道歉哦
是这个施加压力吗？笑死。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就在前几日呢，有保育响尾蛇的粉专啊，美国的 The Rattlesnake Conservancy，那个 rattlesnake 就是响尾蛇的意思。那他们发布了一则贴文，那文中呢，他先询问了大家是否曾在新闻或网络上听过超过四公尺的响尾蛇。然后呢，他也指出说，响尾蛇其实一般呢、啊，长度都落在1.5公尺而已。记录中曾经有稍微超过2公尺的，就是超级大的个体了，但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像媒体说的一样出现4公尺的响尾蛇。
嗯。
他这样讲其实就代表说美国其实新闻媒体也常常把响尾蛇讲得很大很大只这样子，但他们也指出这些照片看起来非常逼真，让很多人不疑有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这个网络乡民的三连击，肯定是环境变迁、基因突变还有新品种他们最喜欢拿这套连招把我们生态跟学术界打得猝不及防的
哦，对，我还有第四招，我看过，我小时候看过，
那通常真的不是啦，
嗯，
而且是新物种，不是新品种，自然界没有品种，不要讲错
哦，是品种警察，对，这个物种跟品种，香港那边其实比较会混用啦，就香港那边的用词跟文章会写 把品种跟物种混用，但是台湾这边比较严谨啦，如果你是学术界，品种就是人培育出来的，
对
啊，物种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
对，他们对应的英文单字也不同啦，就是他们只讲不同的东西，
没错没错。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当然不是环境变迁、基因突变、新品种这三个乡民三连击那粉专呢其实也亲自做出示范，要如何呢把一只蛇呢拍得很大很大只，所以他把一只大概1公尺出头而已的响尾蛇用蛇钩捞起来，然后呢我们就看得出来哦，他跟人在一样远的距离的时候呢，他大概1公尺左右，他凑到镜头前面的时候呢，响尾蛇瞬间变成一只看起来足足有3公尺的大蛇哦，视觉上成长啊，长度变成了3倍之多。
嗯，
那这是利用透视法来创造错觉的一个拍摄手法。那透视法是什么呢？透视法的原理很简单，大家都懂，那就是远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小，近的东西看起来就会比较大。所以网络上有许多超巨大马克杯啊、超巨大番茄啊、超小房子这些神奇的照片跟影片，很多很多都是利用透视法来完成的。那剩下的是使用修图跟 AI 来完成。但是如果你不想使用那些 APP 去修图的话，使用透视法真的可以完成很多 很特别、很神奇的照片。
嗯，
但当你看到这些很神奇的巨大番茄啊、房子跟马克杯的照片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产生怀疑，因为这些都是大家平常比较常接触的东西。但是呢，当主角变成蛇类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人平常没有那么常看到蛇，有的人甚至根本没看过，最常就会信以为真，然后就开始转传这些不实的蛇类照片，去说这些蛇好大好大只。那这些新闻媒体啊，或许并没有直接指明这些蛇会伤人或杀人，但是呢，在蛇类已经非常严重被污名化、被害怕的一个当下，你动不动就把蛇拍成3公尺以上的妖魔鬼怪，然后呢，标题附上惊悚啊、可怕之类的字样，这无疑的只会加强污名化蛇类的暗示，最后呢，其实还是会加深大众对蛇类的恐惧哦。
哦，对对对对，其实这种拍摄手法在拍人的时候会用到啦，像是你从低角度往上拍，你可以把脚拍长嘛，因为身体相对来说比较远一点，比较短一点，所以脚就变比较长
啊。对对 对，
或是你高角度往下拍，让下巴的部分远离那个镜头，就相对比较小比较尖。那这种照片呢，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可能顶多就是笑笑说照片照片，就骗人的骗。那说实在话，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也蛮接受，然后你这样拍也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后果。可是 如果放在污名化动物的战场上，下场往往就是不夸张哦，就是几百几千只的生命会因为这样子大家被灌输错误认知，然后间接或直接的被剥夺生命死亡这样子。
对对，如果他被拍的妖魔化，甚至让他脱离了大家觉得是一般动物的那种感觉，那有些人在伤害他或者是在造成他的一些痛苼的时候，就会比较该说他们会比较下得了手嘛。但是他确确实实的当污名化产生之后，这种物种的处境都会变得比较糟一点。对，那其实这个现象啊，我们虽然说是由美国的粉专发布的，但是这个现象并不是只有美国才有，在台湾其实也很常见。大家应该有发现，消防队抓到蛇之后呢，媒体也非常爱用这种透视法技巧来拍消防员跟蛇的合照，然后往往下标那个标题也常常是2公尺的龟壳花，超过3公尺的巨大眼镜蛇。那这类其实不实标题哦，他们殊不知的是，龟壳花最大大概1公尺半就差不多了，就是非常大的个体了。而眼镜蛇的极限体型呢，大约是2公尺左右，要长到超过3公尺，还真是辛苦他们了。不过啊，为什么媒体明明在现场亲眼看到蛇，也看着蛇，但却要对外谎报蛇的大小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可能要利用民众恐惧蛇类的心理去增加惊悚程度，然后增加新闻点，提升这个点阅率。那这个是大家比较会觉得的，但我有听过个相对温和的理由，就是他们其实并不讨厌蛇，并不恨蛇，但他们只是想要透过蛇去凸显消防员的勇猛。这其实是蛮合理的，这是倒是蛮符合人的天性之一。这可能并不一定是媒体要求的，消防员自己也可能会要求这样的事情。因为从古至今啊，如果大家去搜寻钓鱼跟狩猎的相片，有超级多的钓客都喜欢把鱼往前举起来，那猎人总是喜欢蹲在猎物的尸体后方一段距离的地方拍照。那这就只是为了把鱼跟猎物拍得很大只，凸显自己的成就，表现了他的非常勇猛这样。
我是觉得啊，其实就是要吸引眼球而已啊，不顾后果的吸引眼球。
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公平的讲啊，就是这不一定是记者的问题，因为最后是有编辑来审稿的，所以也有可能是编辑把它改掉的。
哦，你说编辑看到那个借位的相片之后呢，觉得我可以直接写这个长度。
对，可能原本它的下标就是一只眼镜蛇闯入民宅，然后请消防队来弄，然后记者说你这个鞋谁要来看，不够惊悚。直接改怎么什么高达3公尺的眼镜蛇闯入民宅，民众下风，消防员英勇解救。
哦，所以可能就有这种标题。这种标题其实搜寻网络上还蛮常见的哦，并不是我们乱举例的。但是其实啊，这样子过度追求虚荣的结果啊，往往就是各种竞赛啊，争相模仿。我也想要拍蛇，然后把它拍得很大只，好像我非常厉害，或者我也想要这样拍鱼，好像我很会钓鱼。我想这样拍猎物，代表我制服了很巨型的猎物，这样子。拍起来视觉效果越大，就越吸引眼球，会获得越多的关注跟分享。那尽管说了，我们说实在，很多透过这种方式来博得的关注跟分享，分享的人跟留言的人都是出于恐惧。例如说分享猎狮子的照片，其实国外很多这种game hunting 娱乐式狩猎跟狮子的合照现在还查得到哦，他们真的会用这种方式把狮子拍得很大，这个人拍到最夸张可能就狮子的头就有半个人那么大的感觉。那你会看到很多人去分享的时候啊，就会让人想到说这么大的狮子一般人遇到真是必死无疑啊，好可怕。或者说消防员拍到这种很大只的蛇的照片，拍完之后呢，很多人就会想说哦，幸好这只蛇被消防队制服了，不然一般人遇到该怎么办呢。这种分享我就无所不在，我已经看到很多很多了。对，但点阅率跟分享数啊，对媒体跟那些追求成为目光焦点的人来说，他们不管分享的理由是什么，是喜欢呢还是害怕，这两种只要你有分享都是这些人想要的。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下，这些数字啊都可以换成钱跟名气，所以到了最后，这些一昧追求点阅率或者自我吹捧的贴文啊，他们出发点或许，我只是说或许不是要伤害蛇类或讨厌蛇类，他们只是想要利用蛇类来写故事，然后稍微夸大一下自己的事迹，但最后呢，没想到的是却害到了蛇类，这可能是因为媒体跟消防队员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哦。
对，其实我是相信这些人不是故意想要 用这种方式来伤害动物啦，就是他们并不是故意想要靠把动物拍大来害这些动物。
嗯，
可是呢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出来校正视听的文章来去说这样不好，然后蛇对他们其实不会有那么大的危险了。
嗯，
去讲说哦我没有想到这个会伤害动物，其实这种说法是说不太过去的啦，因为其实查找资料应该是媒体要做的工作之一啦。
对 对, 对，是他们的责任哦。
对、嗯、然后这边我觉得我还稍微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捕风捉蛇并不是消防员的服务项目，不是他们的专业、
哦、对,
对，这个已经讲很久了，不过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完全的落实这件事情。家里有风或是家里有蛇什么的，很多人第一时间还是打119，他们是消防员，他们
不是捕蛇员。
对啊，消防员到底怎么跟捕风捉蛇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你又很矛盾，你看到的消防员自己也在说那不是我们的业务、嗯、那我们如果用蛇夹伤害到蛇而不是用蛇钩这种安全性的东西，然后你们又骂我，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所以我们是无辜的，这样好像他们非常不喜欢做这种事情。但是偏偏当有媒体版面的时候，他们又用这种透视法的方式来拍这种像战利品狩猎之后才会拍的这种照片，就会让人不禁会想说他们到底是喜欢这个业务还是讨厌这个业务呢、
欸、我觉得不一定、欸、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媒体就指导他说哎、欸，这样拍
哦，可能是媒体指导的，
其实是有可能、欸、因为、
嗯
因为我看有些因为我当然没有在媒体采访或是收集这个资讯的第一现场，可是有时候一些侧录的影片、嗯、有时候会看到哦，那第一次我有点震惊，就是他会讲说前面那个手可以放下来吗，然后或者是、oh. 或像之前炎亚纶他不是有报那个新闻，然后他就是直接跑到记者会现场跟那个男生道歉嘛，然后
对对对，
那个场面应该是你知道吗，就是炎亚纶要道歉，然后他做错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可能有犯一些错，然后他就是但他是一个受害者的立场，然后就会看记者旁边对这个画面就说、嗯、什么可以转过来吗，就是可以请转过来吗前面那个记者可以不要挡，然后我说哇这个好冲突啊
对，我好像也看过，不是台湾的，我看过有记者直接透过画面说可以重复做一次那个动作吗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这个也不无可能啦、啊嗯、对对对
对啦，
但主要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跟大家澄清啦、啊、捕风捉蛇的业务就有专门的捕风捉蛇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就像你水电工你家里水龙头坏掉你不会打电话给119嘛，你打电话给水电工嘛，那一样捕风捉蛇有专门的公司，如果你查不到呢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就是打1999直接请政府帮你去找、嗯、这样子。对
对对，
讲完这个补充我也想要另外说一个，就是生态的微距摄影。所谓的微距摄影就是去拍一些小东西啦、嗯、可能一些小小的、模型什么的，那生态的微距摄影就是拍一些小小的生物，比方说昆虫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微距摄影也会把东西拍得很大、嗯、因为动物是你的主体嘛、嗯、那你照片 就这么大，你主体当然大嘛，你不可能拍一个很大的照片然后昆虫一样保持很小的角落，那你到底是在拍什么。
嗯，
那我想讲的事情是这种情况呢跟把蛇拍大然后污名化蛇是不同的例子，有三点。第一点是像我是会做生态微距摄影，那第一点是、嗯、我们不会说谎说这只毛毛虫有什么15公分，然后照片比例看起来可能就很大、哦、照片比例可能看起来是很大没错，但我们不会谎报它的大小。第二点是那微距摄影不会特别用透视法去拍然后让那个比例参考可能这个生物很大的这种错觉，除非你是拍一些比较艺术的照片、啊、但我说的事情是、嗯、就是生态摄影这样子。那像消防队抓蛇的照片呢，人跟蛇的比例就会变得比较接近，蛇变大人变小，所以看起来就觉得蛇超大，但微距摄影不会特别去营造这个效果。
所以就是说那个照片啦，它不是它是特别设计过的可以被发现被设计过的一个痕迹。
那最后第三点就是、嗯、微距摄影的对象常常并不是被污名化的动物，所以即便你把动物拍大、嗯、这个动物也不会受害这样子。
是啦，但是他们有拍一次蜘蛛蜈蚣，但是你微距摄影拍大之后呢因为你不是放比例尺而是微距摄影整只拍大、嗯、所以大家通常不会特别往这只蜘蛛好大好可怕去联想。
对对 对, 對,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个你今天的是有设计过的像他们一样，你使用了一个 罐子或一个杯子当比例尺在蜘蛛后面，但然后可是你把杯子放很远，然后去营造出蜘蛛很大很巨型那种感觉，让人感到害怕，那就是你设计过的场景。
嗯，
那就是叫做滥用透视法。那我会希望媒体工作者他们真的能够秉持他们的伦理啦，然后自行杜绝掉这些不实资讯，应该要把蛇类的真实大小呈现给观众。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你如果你没有真实呈现的话，会有很多不良的后果。所以如果当然啦，如果你说要媒体去宣导，要大家接纳蛇类或喜欢蛇类，可能太过了一点，这个倒真的不是新闻媒体有义务去做的事情。嗯，这部分还是可以通通交给环境教育工作者跟学者去努力的，教大家去认识蛇类，这样就好了。但我希望啦，至少大众对蛇类的恐惧不要来自于一些不实的、被夸大、妖魔化的内容。所以如果蛇类的新闻能够做到，它只要客观中立，能实话实说蛇的大小，然后能客观的表明这种蛇有没有毒性，然后呢，避免过度臆测，然后高估蛇的危险性，例如在里面乱写说，要是这只蛇在哪里乱窜，可能会造成人的伤亡，就是只是自己臆测的这样子。
嗯，
我觉得就很棒了。那至于呢，改成这样子的播报风格之后呢，到底会不会让怕蛇的人减少呢？当然是，我觉得是不会因此而明显的减少。我相信已经被各类媒体弄到会怕蛇的人应该还是会继续怕蛇，这个影响很深远哦，这是无奈的现况。那这些已经被影响的很深远的人，你只能透过环境教育、保育宣导慢慢改善，慢慢改善它。但是你改成这样的风格呢，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子对于刚开始从媒体接触到蛇类的新一代年轻人来说，你提供正确客观正确的资讯是会有帮助的，会让害怕蛇的人没有那么多。
对了，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义务问题吗？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其实媒体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向是一种 善良风俗。对，
我觉得他自己的那个啦，媒体
道德伦理，媒体
这是道德伦理。对，因为这算是不实资讯啊，你如果坦白的讲，这是不实资讯。
对对对对，所以这次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我们每次讲解遇到蛇，其实我们都会讲这件事情，然后给大家去试拍如何把蛇拍的超级巨大的那种照片。
哦，对啊，对，我们还会把这个照片发给那个参与者。
对，但我们没有在节目上面讲这件事情。对对，那刚好就是有单位把这个东西PO出来，所以就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错误的这种透视法角度拍蛇，然后污名化蛇这件事情，在台湾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 Podcast 的脸书粉专了，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欢迎追踪我们。我们会分享一些节目上放不进去的其他生态新闻。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人，可以到 Archipass 或是脸书粉专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询问活动资讯。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祝大家上班上课假啦，拜拜
拜拜。